欢迎各位回到聊聊博物馆的节目，大家还好吗？这几周其实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节目的名称是否要来更换一下，换成一个新的节目名称。毕竟从节目开始做到现在，其实已经变化了非常多，关于形式啊、格式啊，都已经变化了非常多。因此其实在一两个月之前就已经有在开始在思考说节目名称是不是也要改更改了。我们等一下就会直接跳到节目内容。那先来介绍一下这周的话大概会怎么跟大家介绍。我们这边有两篇文章，那先会把 IG 上面两篇文章先介绍完之后，就会看一下其他一个比较小的我懒得整理的博物馆新闻。不管它是太废，或是我觉得整理成文章，就是写长段2000字左右的文章，其实对没有人都有好处，就是它就是一篇垃圾新闻，所以就好笑的垃圾新闻，当然就没有分享的必要，所以就到这个地方用简短的方式来介绍给大家。那最后一段的话就是会目前注重在 Thread 上面有看到最新台湾叫翠还是串，那就是看一下的有一些蛮有趣，就是比较有意义的，就是不是真的不是生活闲聊的那个新的文章，在 Thread 上面我们就看到就会跟大家介绍。那废话不多说，这周更新两篇文章。那这两篇文章第一篇是关于原住民文化，那主要就是一个美国博物馆联盟里面的研讨会，它有三位讲者，那三位讲者的围绕的主题是在讲说美国原住民的文化，怎么博物馆怎么赋权给这些博物馆、跟原住民的耆老啊，或原住民族的一些团体来更改博物馆里面的展览，也就是博物馆分享权利给当地的，让原住民自己讲自己的故事的一个三个案例的研究。那听完这个研讨会之后，就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从这三件案例，然后说不定也会带给其他人有在进行相关的接相关的部门案子的人有一些新的想法，未来说不定有可以触发一些有趣的合作案也说不定。那第二段的话，等于是我自己在准备之后的威尼斯双年展的参观，那又整理一些我有蛮有兴趣的国家馆，那所以等下会跟大家介绍这两个。那先来讲第一个，刚刚讲的这个，那这个研讨会主要来自就是刚刚介绍就是 AAM 这个机构，美国博物馆联盟，他们有办了一个讲座。那其实讲座的内容我觉得用讲的可能听完就会非常复杂，所以我还是非常建议大家直接到 IG 上看这篇文章。那我这边只讲最大的重点，就是最大重点其实就是其实要做关于别人文化，因为毕竟像在美国的情况，就是你我通常不是原住民族的人在博物馆面担当策展人的工作，那当然就是会有诠释的问题，或者诠释失踪，或者对那些你要研究的文化不够了解，或者它不可能就不是你的文化，所以在这边就是要寻求协助，或者寻找别人可以跟你分享知识。那最好分享知识的部分就是邀请他们进来这个里面一起工作。那就是所以这整篇文章里面最大的重点就是说，你要去跟你不熟悉的文化研做合作的时候，就是首先就是要跟他们建立关系。那建立关系之后，就是要放手让对方参与，来就是共享权利之后，才能开展就是多元文化的叙事。那这篇研讨会主要的来源就是这个。那讲得很简单没错，但是其实在这研讨会可以看得出来，要做到这件事是要非常放长久的投资。那做什么叫投资呢？像其中一个案例，它就是在凤凰城这个案例，他们花了10年的时间，不是凤凰城，讲错，是丹佛的科罗拉多的那个历史博物馆，他们花了10年的时间跟当地的部落建立关系。因为就是花了这么多10年的时间，所以才最后慢慢能做到这样的东西，而且中间还包括有正式的协议，还签合约这种的东西，所以其实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东西。那当然就是不可能像我们在这边直接在那个网络的空间中聊聊就会做成，那个是真的要花人力钱的， 因为这么说讲到这边，就是什么事都会花到钱，就是要有经费才做得下去，还有魄力才做得下去。那只是就是想要在这边借由这篇文章来让或许未来你可能会接到相关的案子，或是你未来可能会主导相关的案子的话，就可以做一个参考，来知道要做这个案子前面的 长路遥远，所以就是要你坚持下去做下去就对了，分享权力。去过四次的威尼斯双年展，每次去就是第一次去第二次有点像走马看花，不知道自己在干嘛，那第三次可能就是事前有做了一些准备跟看了一些文章，就会觉得说在那个观展经验上会觉得比较顺畅一点，或者比较能够快速进入状况。如果都没准备就真的去逛街的话，那真的就是会花很多时间在读展板上面，或者是花很多时间在理解自己到底在哪里，我是谁，我在哪里的感觉。所以不管如何呢，这就是我自己的行程准备。那这下礼拜的时候，大概下礼拜周末的时候，就是威尼斯双年展就会开展，也就是他们会时间前会有一个媒体时段，之后才会开放给一般观众来做。那想必就是四月底的这段期间，就是非常非常疯狂多人的时候，那一直这样会延烧到大概九月或十月为止，都是一个非常非常人多的旅游旺季，就是威尼斯就会整个炸开来。所以如果我建议要去看威尼斯双年展，其实是挑它快结束之后，就是十月的时候，十月跟十一月初是最适合看威尼斯双年展的时间。但当然我可能就是五月底就会先去，也就是因为刚好看到便宜的机票，所以就赶快买了，就不想说等到十月、十一月还万一没有买到便宜机票呢，就会很痛，或是会忘记这件事情，就这届就没看到，就大概五月底就会先去一趟威尼斯看威尼斯双年展，就非常的样子期待。那另外一点就是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可能相关的注意事项，就是从今年开始，威尼斯有开始征收鹿岛费用，就是它是因应当地的一些那个大游轮，他们其实当威尼斯或很多的地方都因为游轮的关系，当地的观光也受到很大的冲击。为什么会很大的冲击呢？原因就是因为住在游轮上的人其实不太会在当地做消费，他们可能就买个水啊，买个什么，但是并比起来并不会比过夜的观光客能带给当地更大的经济效益，可能就反而就会造成当地的观光业的冲击。你想看突然两三千人一次或是上万的人一次涌进一个狭小的岛屿之中，那个对人力跟观光资源上都是相当吃紧的部分，但他们却没有带来相关的经济效益。因此在今年的时候，威尼斯会开始收取五欧元的鹿岛费用，如果你没有过夜的话。那今年的话会挑时段来，什么叫做挑时段呢？挑时段它就是一个好像是从这次的旅游旺季中挑二十几天吧，所以你可能去之前都是要查一下你去的那几天是不是刚好被选到就是试办的这几天里面。那如果你刚好就是试办了几天的话，而且你有在威尼斯过夜的话，就要事前先上网登记，还有一个就是特殊原因就不用收费了，你要在那边申请你就是有过夜的部分，然后申请到一个你应该就会得到那个 QR code 怎么办。因为我去那几天刚好就没有遇到这个要收鹿岛费的费用，那你如果你没有过夜或者是就是去一天就是来回晃晃，你就要再上网登记，然后他你缴完五欧之后就会拿到一个 QR code， 然后在那几天内他们就是会有就是管制吧，目前还不知道他们会怎么管制，但是今年开始就是在这个 几个试办的天数之中，就是会开始收取五欧的费用，所以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那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没有去过威尼斯双年展的话，那威尼斯双年展其实它有很多威尼斯双年展的馆，那个会内展跟会外展，像台湾就是在会外展之中，就是不在那个相关的场景相关的那个会场之中，那就是会绕去其他地方。那其实整个威尼斯的这个岛上面它有很多不同的小馆，像今年我看的新闻讲姚瑞忠艺术家他也是会在欧洲文化中心吧，那是接近那个雷什么桥的附近有一个展馆，那里面之前有看过另外一个台湾艺术家的作品，去年的时候 忘记，是一个飞船，想不起来名字。那不管如何，就是威尼斯整个岛上就非常非常热闹，就是不管是会内会外展，有些艺术中心啊，艺廊也会自己有展览场。那像那个路易威登的基金会，他们在那个接近圣马可广场附近有一个展览馆吧，那个也是蛮有趣的一个可以看的地方。那会内展的话，就是会有两个地方，一个是 Giardini 跟那个 Arsenal 军火库跟一个像公园的地方，就是这两个展馆。那就是这两个展馆，大概看完，大概都要3-4个小时以上吧。如果你非常非常就是每个都进去的话，可能就要6-7个小时以上，所以会建议两天。那像今年的话，我预定就是去两天，两个整天，然后当晚就是飞走，第二天晚上就飞走，就没有打算要看其他的会外观了。因为上次是待5天，但是我觉得待5天有点太多，这样待到第4天就有点厌世，因为连续看4天展，看到后来就非常的厌世，所以第5天根本就没再留在威尼斯。那所以大家可以自己调配一下自己的时间。另外要特别注意就是礼拜一会休馆。礼拜一就是只有剩下会外展可以看，或是会外展也不会开。那所以有一次好像就是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吧，刚好只去一天，然后就礼拜一去，然后去到的时候才发现说门口是关的，就非常非常的痛，就是感觉心痛跟荷包痛这两个都痛。所以千万不要在礼拜一，除非你要去的是特殊开放的礼拜一，那你要自己再上网查一下。不管如何呢，所以这篇文章主要就是跟大家介绍这几个展，几个国家馆，我觉得还蛮特别有趣。那之前的，像之前觉得印象深刻，像去年上次的那个法国馆，今年的艺术家光看简介就完全不知道他在干嘛，所以就也没挑出来。今年的英国感觉是一个非常有趣，但是不够有趣，所以也没挑出来。所以今年跳的就是塞尔维亚馆、罗马尼亚、阿根廷、比利时、斯洛伐克、葡萄牙跟加拿大。那个理由跟介绍的东西都已经写在文章里面了，我就不再跟大家赘述。那我只挑其中一个来讲好了，就是其实里面应该最期待的话，会是我觉得视觉上啦，应该视觉上会最让人震撼的，应该会是加拿大馆跟塞尔维亚馆。因为塞尔维亚馆它是做沉浸式的装置，所以就是把一些就是很像电影场景，记得上一届的那个意大利国家馆嘛，它也是做沉浸式的体验，那进去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震撼。那今年的话，意大利馆他听说是会做声音装置，所以没什么好看的，就是进去用身体感受而已，就是会介于在一个非常微妙的感觉之中。所以今年没挑意大利馆，因为觉得这个很有可能会非常的让人震撼的失望。我也不晓得最后会怎样，但是就是有种预感就是不妙的感觉，所以就没挑意大利馆。7、8、9月初应该都是一个热到非常可怕让人厌世的一个时间点，又闷又热，然后人又多，然后又很难找厕所。我觉得7、8、9月初去威尼斯就是一个给自己的考验吧，我非常不建议这个时候靠近意大利，那个就是一个人间高档的人间炼狱，就是热到一个真的是会让你觉得说怎么可以热成这样，就像还有点像台湾的热，因为它是很湿的，然后就觉得很闷，然后就觉得好烦，光走在街上都觉得烦，这种很可怕，这感觉就是厌世到一个点。而且再加上这么热的天气，然后你待在那个意大利的交通船上面，哦天啊，那真的超级想吐的，因为它还是会有浪，然后那个闷船里面真是闷到一个不行，然后在那里晃，然后船又开得非常慢，慢到后来就觉得头又痛又闷又热，然后一堆光客，还有一堆行李箱，就觉得为什么我要在这个人间炼狱之中？所以7、8、9月真的是不要靠近威尼斯， 真的太可怕了。要威尼斯应该最快乐的时间点应该是三四五月跟十月，十月吧，那个时候会有点凉凉的，所以大概就是避开那个七八九月的时候去威尼斯，太可怕，光想就让人觉得有点想吐，虽然觉得身体很不舒服，可能要擦个薄荷油之类的，光想都很害怕，所以就先这样子。那先看讲完今天的这里，这次的这两篇文章之后，先来继续到我们的新闻回顾来。第一篇新闻回顾是另外一个朋友，有传给我的新闻，那就是讲到慕尼黑的现代化艺术画廊要员工私自挂自己的作品，然后遭到解雇的事情。其实故事很多媒体都有报，有点像在新闻上炸开，所以我想应该很多人都已经有听过这件事情。那就快速用时间轴的方式跟大家解释说到底怎样，这事情真的是不怎么样的一个新闻，所以我当时也有看到了，也整理了这个文章，但是整理到后来发现说我一点都不想要看出这个东西，那所以就在这边快速跟大家用时间轴的方式解释。在今年的2月23号当天早上，有一个50岁的技术服务员工，他就把自己的画就是挂上了墙壁，他就拿钻动机，然后 就把画自己挂上墙壁了，然后他放在安迪沃霍的画作旁边，他自称为艺术家，然后希望可以让自己在艺术上获得突破，因此就是不请自来就把自己东西挂在名画旁边。那后来很快在早上的时候就被其他员工发现有异状，这篇就是发现说，但是当下大家的决定是先不要在参观时间内把东西撤下来，等到下班之后才把这个画作不请自来的画作再把它撤下来。所以这个画作其实在博物馆中有展示了大概6个多小时的左右的时间，那6到8个小时，说错。那隔过几天的时候，就画廊就是博物馆画廊就是发言人就有出来讲这件事情，然后因此也开始进入了警方调查之中。那现在目前的新闻讲到就是说，这个员工可能会涉及破坏财产而遭到刑事的调查。就这样，新闻就这样，没什么好说的。那其实某些的媒体也会通常提到其他相关的事件呢，像是德国波恩，就是在德国西边，就是杜塞道夫那边，也有一个学生把自己的画把它放进了那个当地的联邦艺术馆之中，然后用双面胶贴上去，然后后来好像就没有事情啊，就这样子啊，就是好像就被博物馆当作社群的一个素材吧，就是有点像帮博物馆炒作名气之类的。那其实大概这个新闻就这样，所以大家听完是不是觉得很无聊？对啊，我也觉得这个新闻非常的无聊，所以就后来整理完就觉得就放生它吧。那泰特博物馆最近也开始在进行对一些受争议的馆藏或者画作做一些重新的诠释。那他们最新的做法就是把一个他们咖啡厅还有餐厅里面的画作来请另外一个艺术家来做新的诠释，来做了一个录像作品来讨论他们在这个餐厅里面的一个壁画。那这个壁画的名称叫做 Viva Voice， 那这个其实是在1927年一个叫做 Rex Whistler 他所创作的。那其实是讲说一个狩猎队穿过想象中的伊比鸠鲁之地寻找异国食物，然后中间还有就是看到一个受奴役的黑人男孩，那个男孩的黑人男孩的母亲站在高高的树枝上观看。那最后这座画就是是富有歧视意味的画作，在这几年之中就受到很大的争议，但是英国泰特从来都没有把这个画作撤下，就还是留在那边。但是这个艺术家叫 Keith Piper 来讨论说，在研究这个作画者的当时的社会背景跟他作画的这个动机。另外一个艺术史学 Nikki Frater 就有跳出来说，其实 画美术馆或者博物馆都有权都有责任来保护其中的艺术品。那如果是把整个受饱受争议或有问题的艺术品隐藏起来不见天日，放丢在库房里面，其实是更糟糕的事情。那这是当然是这个艺术史学家的一个想法，但我觉得也可以抛出来让大家讨论看看，或者大家想看看如果遇到这样的东西怎样做的做法才是最好。我觉得这都是目前为止博物馆正在进行的一个重新检视馆藏的策略之中。那这次讲到的例子是英国泰特美术馆，还不是那个不是饱受争议的大英博物馆哦，所以就是还蛮有趣的。下一则新闻要跟大家介绍是乌克兰的赫松艺术博物馆，它有证实的，它有包括100多幅的作品被俄罗斯所掠夺。那他们这个发现的原因是因为这在那个克里米亚的一个博物馆，他最近拍摄一个宣传影片，然后他那个赫松的艺术博物馆的馆员就有发现说这里没有看到之前他们自己的馆藏。那讲到克里米尔，他克里米尔其实在之前的克里米亚战争之前就是归属于乌克兰，但是俄罗斯就是强行并吞了那个克里米亚半岛，所以之后这个地方就受到俄罗斯所统治。那所以这是他们这时候在拍的这个宣传片之中就发现说，哎，自己的东西为什么出现在别人家墙上，表示说当时俄罗斯在占领赫松地区的时候已经有把当地博物馆东西已经运到其他地方做收藏了。那这个就是非常令人震惊的一个实际的事实，就是已经有一个就什么影像的证据有出现，说就是的确博物馆失去或消失的东西是被整个掠夺走的。那其实这个有存在馆内还只是一个小部分，其实有很多东西就是乌克兰的博物馆很多东西都已经流入到黑市中受到交易了。那在这报道里面有提到这件事情，那有兴趣可以找这个类似的新闻来看看。那再过来的话，我要继续来讲到说大英博物馆，刚刚提到大英博物馆，大英博物馆每次都会受到风暴，它好每几周就会出一个大 travel， 我真的不知道大英博物馆到底在干嘛，这个机构真的是太有问题了。那这个问题，这周的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周问题是跟伊索比亚有关系。那伊索比亚到底发生什么事？最近从这几年来有一个叫做 Return Heritage 的机构，那它是一个非营的线上机构，那主要是来收集关于争议文物跟归还索赔资讯的一个非营的机构。那在这几年内，在2019年其实整个事件就是来自于2019年那个伊索比亚的文化部长有要求了大英博物馆的前馆长 Hedrin Fisher，那这个前馆长就是前馆长啦，那那个要来他们要求他们归还他们相关的文物。但当时候大英博物馆毫不预期的，就是毫不出意料以外的，就是拒绝了他们要求归还文物的要求。那当然后来这个 Return Heritage 就要求大英博物馆来出示说他们当时在对文物进行讨论的相关文件。那没想到大英博物馆就是厚颜无耻，他就是把一些很重要的内部讨论的文件做一些删减。他就是这样，怎么做删减呢？你大家有没有记得，就是那种重要的政府机密文件，他们都会把一些什么句子啊、文物啊，他们会把全部画黑线，或是整个就是删除掉。所以你是看到那个文件没错，但是整块都是黑的，就是很多黑块。应该是2023年8月第一次要求大英博物馆以资讯自由的请求的方法来请大英博物馆提供，但是收到的文件却不完整，因此呢就立刻就要求了大英博物馆补上那些没有被你删除掉，因为根本就删除太多，我没办法理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大英博物馆就坚持说他就是不能给你这个东西，删掉这么多完全不完整的资料，就是他们可以给的。Returning Heritage 这个机构就已经有向资讯专员办公室 ICO 提出投诉，要求对大英博物馆进行正式的调查。那当然同样的，就是大英博物馆拒绝对此表示相关评论。 那同样的他就讲说我们不开放我们的相关的内部文件给外边人看，但是伊索比亚的人可以来大英博物馆看这些文物。这个听起来不是就是让人非常的生气的事情吗？因为有些他有新闻有提到 有把一些他给的那个文件有把它看出来，有那种就是整页都是全部黑的，那给干嘛？这真是非常疯狂。那时候看到这个新闻，就是你会觉得，哎，好像有一股火在腹中燃烧的感觉，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大英博物馆在最近也是有新的那个新的馆长被任命，就是当时也不知道，就是这个人到底会做多久。那这个新任命的馆长叫做尼可拉斯·库里南。那尼可拉斯·库里南之前他其实是46岁的艺术历史学家跟策展人，那之前是担任英国国家肖像美术馆的馆长，还有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MET 跟泰特现代有工作过。那我这边只想讲，就是个新的新馆长可能未来马上就会面临到哪些具有争议的挑战。其中第一个挑战是之前失踪的1800件被卖掉或是坏掉或是不完全不知道到哪里的东西，一连串的文物返还。大家最近如果看好像几个月前吧， Vox 有提到过那篇影片，讲到说大英博物馆现在就是最有名的这几个作品好像三分之一都是在争议文件之中吧，包括最有名的罗塞塔之石一个关键点吧，它等于算是一个没有这块石头就没有现在的考古学的大进展，或者它就是扮演一个历史中非常非常重要的文物。为什么它可以就是有一个连结性呢？因为它好像是一块石头上面有刻了三种同样的内容，但刻了三种不同的文字，所以表示说就可以从这个对到这个对到那个，所以它的重要性在这边。另外这个新馆长还要面临就是之前大英博物馆之前很多人环境分子都有在大英博物馆或是VNA 或是自然历史博物馆之前抗议，原因就是因为英国石油的赞助。那最后一个小小的新闻，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今年是要巴黎奥运的事情嘛，在七月部分就要如火如荼的开展了。那现在呢，其实在巴黎的大屠杀纪念馆之中又举办了一个关于奥运的展览。那我是觉得有趣的部分是这个展览的架构，因为第一个看到这新闻就有趣是，哦，原来奥运也可以办了一个相关的奥运展讲，但是他其实讲的就是讲奥运的历史，那其实就是开始分析奥运的举办的理由啊，举办的原因，为什么会有人要举办奥运。那其实在历史之中他就有提到说奥运其实就是一个受到极权主义跟独裁政府所利用的一个运动项目运动活动。那其实在过去之中，种族歧视、殖民主义、性别歧视都曾经在奥运的举办之中受到相当大的争议。那其中最有名的大概就是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那这个奥运会就是那个希特勒在秀肌肉的时间。那1968年的墨西哥奥运会，这个我觉得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大家可以去找来看看。那其实如果在这段期间或者在奥运之前有去巴黎的人，就可以再去看巴黎大屠杀纪念馆里面去奥运的展览。我觉得架构算有趣的部分，那说不定值得一看。那最后一个点就来跟大家介绍 Thread 上面有看到哪些有趣的文章。那第一个有趣的文章，这个作者叫做 Tom， 就是 T-O-M 然后 底线 Foodie 然后点 HK Heritage， 然后反正大家可以搜寻 SGUS 然后成语博物馆导览基鹏一。那这个是一个香港人写的，那我觉得有趣，那就是因为是香港的事情嘛，其中有些博物馆在成语博物馆工作的大佬或是跟博物馆有相关企业或是曾经把持过博物馆相关权力的人，他退休或离开博物馆之后，他们可能会因为自己的关系社群关系就会建了一个什么博物馆导览员认证啊，反正什么认证那个都是就是赚钱的工具。那 如果在内部关系好，这些证书或者这些培训过程，说不定也是一个来认证，就是谁是好的导览员的过程。那就是中间就是卡钱的一个好所在。那这个那个 thread 里面的文章就是讲到说，这个做梦的梦中的内容是他们是怎么建立这个系统的。我觉得这还蛮有趣的，但那是一个香港的例子，香港的梦。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做这个梦，我就不知道了。但我觉得这是香港的梦境，非常有趣，可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用钱，就是创，不知道哪里找钱，就创造钱。那再下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它叫做 Leanless， 然后底线 on 九 nine corner， 就是九是数字的九 ，O N 九，然后 corner。然后最有趣的部分是他就是在超市看到一个铁盒吧，饼干铁盒，然后那铁盒上面就有印了那个伊丽莎白女王的照片，他的应该是在大英博物馆没看到的，因为他说哦，大英博物馆也有骨灰坛可以买，因为他拍的那个照片，英国女孩女皇前女皇就是印在那个饼干铁盒上面，就非常看一下骨灰坛，我就觉得这个照片蛮好笑的。那最后一个有趣的新闻，就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做 Yung Chen Liao 的 A Y U N G C H E N L I A O。他有提到博物馆因应地震的措施，那讲到说安装文物支架部分是要怎么进行。我觉得这个文章好应该是有，因为我后来没有去追到底发生，因为它应该是一个系列的文章，但我觉得这个文章写得蛮不错的，因为他有讲了一些案例，就是讲到说哦，那个大家看到可能陶盘啊，就是一些古物啊，他可能看到就是一个碗就是立在那边，但其实不知道暗藏玄机之中，看内部就做了一个支架，像之前看到那个面具，它是用一个支架把它整个顶起来的，所以我就觉得它算一个蛮内部讲到说展示上面的冷知识。我觉得有兴趣的人可以搜寻这个人的 thread 的文章给来看看。那关键是你可以下博物馆因应地震的措施，应该这篇文章就会跳出来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喜欢，如果有问题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寄信给我，或是你可以把有趣的新闻再转寄给我，这个可以帮助我快速的收集一些新闻，因为最近看到的新闻有些都觉得说令人打哈欠。不管如何呢，其他什么事情都大家欢迎的 IG 私讯给我或是寄信给我们吧，就先这样咯，拜拜。